学习了啊，已经将近三年了。我们今天呢，还是在讲我们上周所开始在这个朱露杰与犹太人对话的这个经文出处啊，就是这段经文，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啊。如果我们把整个七章读完的话，其实我们发现耶稣上了耶路撒冷，最多也就是跟很多人辩论啊，辩论完了，结果是什么？他们都要杀他，都要杀他。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在朱露节，就是犹太人的朱露节，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从就是从刚才那个25节开始提到耶路撒冷人中间有人说，好。就耶路撒冷众人有人说，他这里的意思呢，其实我们如果学习复习一下上周的这个经文出处，我们发现耶稣已经有他们已经怀疑耶稣说话教训的权柄。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刚提到朱露节，朱露节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上周我们也学了啊，耶稣自己的亲弟弟们，觉得耶稣应该早上去，应该做他该做的事情，应该展现他的身份。但是呢，耶稣上帝告诉他，暗暗的去了，到哪里？到耶路撒冷，也是为了教训人。但是他首先是暗暗的去，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暗暗的去，因为耶路撒冷人要杀他的嘛。但是到节期的中期，我们发现耶稣就做了什么？耶稣就上了圣殿去了，就在圣殿那里教训他们。那这个节期是围绕着圣殿，所以他每天所做的事情都会在圣殿做，有敬拜，有教训的。那么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场所来教导人，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的注意。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怀着想见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心，去过节的，就像我们。11节他说到了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对不对？有很多人也是想看见，也是想听的。有的人怀的目的是不纯的啊，有人确实是想了解一下。但是我们从这个7章14节看到，到了节期的终日，那就上了圣殿去，然后在圣殿做什么？就教训人了。这个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应，上周我们就看到了。反对基督的人就开始聚集，开始与基督辩论。在7章呢，前半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关于他说话权柄的这个争论。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的是关于他自己身份的这个争论。那么耶稣回答众人，自己是有什么权柄啊？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是，说我父亲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差我来父的教训，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并且呢，他责备那些不信他的人，并说：你们说我没有资格教训你们，但是你们心里怀着杀人的阴谋。这个就是7章19节所说的摩西的律法给你们，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非常严重的一个责备。后面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那么这个杀人的这个话题呢，也就正好也说到25节，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的这个部分。但是今天我们首先看的是关于基督身份的争论，关于他的正义啊。所以在7章15到16节，我们开始，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是耶稣的危险。在25到26节，他说耶路撒冷人中间有人说，这人是他们要杀的人吗？是他们应该就是他要杀的人吗？对不对？现在他明明的在讲到没有人禁止他。这个是什么？虽然他们已经否定自己有杀耶稣的思想。你看一下20节众人怎么说？他说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他说谁要杀你？他们自己已经公开说没有人想杀你了，但是我们到25节，我们发现他们回答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人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人的不虔诚啊，他不诚实，他不把心里的意思说出来，他心里怀着想的这个不是法利赛人、经士、以色列犹太人的这个领袖要杀的人吗？ 怎么还在这儿明明的讲到呢？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看到他们有杀耶稣的这种阴谋，在五章的十六节，也是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节说，所有的犹太人逼迫耶稣要做什么，要杀他了，因为他在安息日所做的事。因此我们发现他上次去耶路撒冷也是为了教导人，我发现他们的反应和这次区别也是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耶稣呢？你十六节也刚说了，是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他在安息日行了一个神迹。上次要杀耶稣基督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这次呢，我们可以从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看到他刚也说完安息日的事情。 有机会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上周讲了，我今天就不再讲了。他再次教导他们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责备了他们关于他们安息日的看法，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并且说我是有权柄的。其实我们可以拿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来总结耶稣关于安息日的教训。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的意思是什么？谁设立了安息日？不就是我吗？对不对？你说我反了安息日，安息日他说是为人造的啊，你们要想清楚。所以他也是以权柄来否定他们，他说我是天主差来的，我是安息日的主，你们不懂。那这次第二次上耶路撒冷也是因为安息日的教训。哎，在二十五节大家就要想起杀耶稣的这个事情了，正好提了安息日，大家心里也在想，哎，这个不是上次要杀的那个人吗？对不对？就是我们发现他们因为耶稣开始讨论到安息日，有认出基督来，就说啊，这个不是他们要杀的。也首先我们要考虑第一前几个字，耶路撒冷人是什么意思，这个群体到底是谁。不是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上周我们说的很清楚，诸如节会有许多从各个地方来的，从亚洲、欧洲、非洲都来耶路撒冷过诸如节的，这个都是信仰旧约圣经的人，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过节。但是这里他用的词呢，就不一样了。他没有说众人，他没有说犹太人，他说的是耶路撒冷人。好，这个就有一些不一样，应该是指的耶路撒冷本地的人，他们是对耶稣比较反感，这个我们可以从想象文看到的。其实有几个提示能告诉我们他们是谁。第一，他们对耶稣上次来首都教导人的内容是比较了解的。他们说，哎，你 正好你说到安息日，上次那个说到安息日的不是要杀了你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上次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些人在。第二呢，这个群体知道他们，你注意这个字，他说这不是他们要杀的，你看到一个他们字，他的意思是这个群体知道他们在引号里边要杀害耶稣，这就是说他们了解法利赛人经世的一些情况和思想。那么这个不是可以说不了解情况的人，这个是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政治环境有可以说深刻了解的人，甚至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内部所说的讨论的东西啊，他们也都知道了。第三呢，圣经也直接说他是耶路撒冷的人啊，没有用犹太人这个词，也没有说众人，因此我们知道这应该是指耶路撒冷自己的人。好，那他们说什么？咱们考虑他们这回他们心里想的这个话。他说，现在他明明的讲道，没有人禁止他，难道官长知道他真是基督吗？他们有一些惊讶，为什么惊讶呢？为啥不抓耶稣啊？对不对？他们为什么不抓耶稣？然后后面他说什么？难道官长都是知道他是基督吗？好，首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这是一个反问句。他们不是认真的觉得这个祭司长和经士已经信了耶稣，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下手。你要明白他所表达的意思，这是百姓对自己领导不满的意思和表达。 难道他们都信了他？嗯，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下一句就很清楚了。二十七节说什么？二十七节说：“然而这人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的。”那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虽然我们领导不清楚啊，我们清楚。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对以色列的这些祭司长和经士法利赛人的一些不满。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可能都比他们还激进，觉得抓耶稣抓得不够快了，该抓他还让他在这儿讲，他们想什么？难道他们都信了他吗？对不对？我们可以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后面我们发现他们有关于基督身份的疑问，这个就是在二十七节，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主题。他说：“然而这人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你注意他说什么？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要明白他这句话，我们也需要明白旧约的一些教导和当时的一些背景。他说：“我们知道基督从何而来。”我们领导不一定清楚，但我们清楚。首先我们可以从这句话知道他们是反对基督，但这句话引起关于基督身份的争论。那如果耶稣只是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耶稣不是天主的儿子，也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稣不是从那个天上生的啊，不是从天上来的，如果他只是个人啊，对不对？如果他只是加利利人，如果他只是拿撒勒人，那他不是天主的儿子。如果耶稣不是从天降下来的，那耶稣就不是基督了。基督的意思是天主的受膏君，就创造天地的差遣，他的使者，他的代表，他自己成肉身降生的意思。因此他们在说，那我们知道你是哪里，你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了，我们清楚你的来源。他这个来源的问题实际上在表达什么？我们知道你是谁。其实我们的来源与我们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如果我是来自中国，那我是中国人，对不对？他这个是我是中国人，我是这哎，我是我看我从哪里来，我就是谁，对不对？我是从这个美国来的，所以我是洋人，对不对？这个跟我身份有关系，对吧？但是如果耶稣只是后人所敬奉的人，敬奉为神的人，那耶稣的十字架，他的福音也都落了空。其实我们的信仰都建立在耶稣身份的这个基础。如果耶稣不是天主的儿子，那我们信错了。我们不如去信个别的，不如放纵自己情欲去玩去吧，对不对？我们可以拿约翰福音曾经在三章说过的话来总结这个话题啊，其实就是三章三十一节。我这样来，我跟大家念一下，它是从上来的，就是万物之上，从地上来的，就属于地的人。他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首先呢，如果我只是从这个地上来的，我是普通的一般的人啊，那我没有资格说天上的事情，我也没有资格拯救人类。但他说什么？他说从上头来的，就是从天上来的。换一句话就是天主差来的，那我就有了。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一章我们看一下一到三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这个道呢，它是用来形容耶稣基督。他说这道太初与天主同在。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的道创造的，凡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创造的。咱们看再继续往后读，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首先呢，这个道的身份可重要，耶稣基督的身份重要。他来到世上，那他是否是胎出所有的道？他是否是与天主同在的？他是否是天主？ 这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如果他只是一边只是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好老师，然后他讲了很多东西，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能接受，这个我们喜欢，哎，讲得很棒了，但他只是个人，我们敬奉他为神，那我们错了。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基督教那个是他门徒创造的一种信仰啊，然后他会说什么公元什么300-400年才出来的，意思就是他的门徒，他后来的人把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敬奉为神的一个事情。但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我们就明白并非如此。耶稣说什么？我与天主原为一。他意思是，我原来，我从最太初就是与天主同在。哇，他因为这句话，人家要拿起石头要啃死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他当时在世上所生成的，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来世上的人子，他是要拯救世人的救主。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耶稣不仅仅是创造的主，也是在创造以先被立定做救主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18-20节，1章18-20节，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列祖所传流的妄想，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19节说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20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先已被立定，在这末世就为你们显现。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样说，他的门徒也就这样信了，说他是天父差来的，他是从天上下来的，也为了拯救人了，对不对？而且这个不是他后来的一个计划啊，算了，那创造失败了，那我就过去拯救他们，没有，他创造一些都知道人要犯罪也需要救主，因此他立定他来赎人的罪。所以在7章21节他这里所说的话，他说然而这人从哪里来，我们是知道的。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在我们讨论到基督从何而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是基督的身份，他们这里在讨论的是基督是谁啊？他只是个人还是天主的儿子？其实很有趣的是什么？关于耶稣基督做人这个话题，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大家好像觉得耶稣基督是迷信或者是什么传说中，你看你百度一下，好像百度百科说的是什么传说中的人物，没有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愿意否定耶稣的存在。关于耶稣存在的历史资料比中国古代每一个人员都多得多，甚至比我们可以提一个大的，我们如果看秦始皇，他的历史记载和关于耶稣基督存在的历史记载，他要秦始皇多好几倍、四倍、五倍的历史文字记载，这不是指基督教的历史记载。这是指罗马历史学家、希腊历史学家、非信他的人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发现有这个世人呢，他们现在还用同一个方法攻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哎，那不可能，对不对？我们不学这个历史，我们不看这历史，我们不用看了，就是个小人物嘛，不重要了，对不对？其实当时他也是这个态度，也是这个意思，你从何而来我们都知道了啊。但是我要你考虑一下后半句，这个就可能有一些意思。他说基督来的时候并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圣经，基督他降世为人，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也不是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米迦书这个5章2节，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就是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一个这个记载，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伯利恒伊法塔，你虽是犹大军役中微小，将有君从你出来为我们治理以色列民，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已有。好，他说将来必有一个君从你那儿生呢啊，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受膏君，对不对？所以他说将来伯利恒这个城必生一位君，一个基督。他原来他说他是从亘古以来从太初已有的。好，这个很有意思，他不仅提到基督的来临，他还告诉我们基督从哪里，要在哪里降生，对不对？降生的伯利恒大卫的城啊。那么不但如此，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啊，也是公元大概3年的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东方博士来去找耶稣，就去访问大希律王。大希律王也是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啊。大希律王的时候，他问了耶稣，他问了大希律王，他说：“你们这个将来要来的那个基督，他要在哪里降生呢？他要在哪里降生呢？”然后问了大希律，我有招，我把那些研究圣经的叫来，你们来吧，你给我解释到底这个受膏君要在哪里诞生呢？我们看当时他们怎么解释。马太福音2章4到6节，他这样说，他说希律就招了众祭司长和民间经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第5节说什么？他们回答说，应当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的这个福县里，并不是最小的，将来一位君从你那里出来，要牧养以色列民。好，这里他们也提到弥迦书的这个经文，说我们知道基督要来的话，他必须生在伯利恒，他们清楚了，但是。他们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他说基督来了，没有人会知道他是从哪里来，也就是27节后半部分所说的话。有人可能会说，哦，那这个意思就是啊，那个犹太人他不了解他的圣经，他也不知道圣经关于基督的预言有那么多，而且那么详细，告诉我们他必须在哪里生，他必须逃到埃及，从埃及回来要在加利利地区服事，像这些耶稣诞生之前500、600、700、800年前的预言，他们没读过不了解，我不信。他们应该都知道，他们应该都非常清楚。那么你要这样明白，这些人呢，他不像我们一样，我们都是后来打开圣经学习圣经的，这些人都从小学的就是这本书了。犹太人他们天主给他们圣经，在他们的文化中，在他们的这个社会中，圣经他举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人人应该都知道这些事情，从小都能够背出这些经文啊，他们都很清楚。所以我要你注意一句话，他说什么？没有人知道基督要从何而来，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来源应该是神秘的啊。你要这样理解，它应该是神秘的来源，是人不会知道的。我觉得他是这样子，我觉得他这句话里面有一些旧约经文很有一些相似，我感觉他们可能在用比较不清楚的一些或者不明显的预言来否定关于耶稣明显的预言。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呢，马拉基书3章1节，这个也是关于基督的预言，他说万有的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开路，他说你们所需求的主将怎么样，忽然进到他殿，盟约的使者他说他你们所仰慕的必快来了。你注意他说什么？他比忽然来到他的殿，这个是指什么？圣殿吗？ 他在说什么，有一天这位基督要突然在殿里出现。好，那么他们可能在说什么，他们说这个忽然进到圣殿，哦，这个应该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不了解的。但如果 当时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第一次亲解圣殿的时候，我们也用了这个经文，我们也说了，说清楚这个经文，基督有两次亲解了耶路撒冷的圣殿，每次也是直接 进圣殿，把这说这是我父的殿，把人都赶走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看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乡下文，发现他忽然来到圣殿的目的是什么？情节。好，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是跟耶稣基督来到圣殿的清洁圣殿的意思。但不但如此，我们发现在这个马拉基这个三章上下文中，它有一些关于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内容，也就是说它比清洁人的心不仅仅是圣殿，它比清洁人的心，那在他们的脑子它比实行拯救这样的概念是很清楚，那个在那个经文中，但在他们脑子里面这个拯救是脱离罗马这个辖制的意思，是复兴以色列国，是给他们幸福。所以他的意思是，好，你说你是那位，那你来，你行圣经所说的这个忽然临到拯救我们解禁我们使我们复兴啊，这个好像是他们在表达的意思。但是可惜的是什么，他们对于旧约圣经好像也是故意断章取义的。在马拉基三章七节，圣经就说，万有的主说，从你们列祖那时，你们常常离弃我的律例，不肯遵守，现在你们许归向我，我必要眷顾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防卫归向你。其实在这个经文相向文，他的预言的意思不是说，好，他来了，大家要接受他，然后呢，天主所允许的一切都要实现，没有，他的意思是我来了，我说我来了，要拯救你们，要做我要做的事情，结果你们说我们不归向你。好，因此呢，他在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实现全部所预言的，也是等他第二次降临才做嘛。我们从耶稣基督回答中，我们看一下他如何回答他们。七章二十八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耶稣在圣殿里讲道，大声说，我这个挺勇敢的啊，这个大声说，耶稣在圣殿里喊着说话的，估计圣殿的人都能听到他所讲的。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行为，但他说的是什么？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哦，就说到问题了，说到问题了。这句话意味着他们心里清楚耶稣从哪里来。你不要想错了啊，基督没有向他们隐藏他的身份，他没有向他们隐藏他们的身份，他是很明显的向世人展现天主的荣耀。我们刚读了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我们再读一遍，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们看见，他们知道，就像刺透了心一样，他们站在他面前，他们很清楚的。连法利赛人，连经士，连心里怀着杀害他的思想的这个阴谋的人，他们也都清楚了。你说怎么知道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二节，这是谁？这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是名字叫尼哥底母。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就是犹太人的官。第二节说，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对，再细的说，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要谋杀他的人。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做师父的，因为你所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他的意思是，从天主所做的事情，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但仍然不信。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很清楚我是从哪谁来。换一句话， 你们很清楚我是谁，我是谁。哇，这个好有意思了，连法利赛人都很清楚。他后面就继续说，他说我并不是从自己的意思来的，他说差我来的乃是真实的，他说我没有乘着自己野心的翅膀升起，我在这里讲的，我可以在圣殿中间站起来喊叫的讲，有人听我，不是因为我自己很厉害，虽然他很厉害，但他在说什么？他说我是在做我天父的旨意，把我带到你们面前，并不是我心血来潮和自己目的。他是什么？他是那位真实的圣父差遣我来的，我在做他的旨意，我有他的凭据。然后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知道他。估计这句话很刺激，很疼，因为他们，如果我们了解犹太人，我们了解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与天主有关系才自夸，他们觉得自己哇，我们是创造天地主的选民啊，我们与他是有特殊关系的。我们可以看保罗在罗马书17章17到29节的这个记载来学习他们的态度。他说你们是称为犹太人，有依靠律法，并因信天主怎么样自夸，他们很自豪啊。18节，晓得他的旨意，能分别是非，都是从律法上习学的。他说却自信给瞎子引路，黑暗人中的光亮。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他，我们与他有关系。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通过旧约圣经，通过律法与天主有关系，他们认为天主已经在律法向他们表明了自己。其实这句话说的也没错啊，天主就是在律法中向他们表明了自己。但是律法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是指向基督的。耶稣用这一句话在5章46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若信摩西，摩西是什么？摩西是，我们可以说他用摩，你信摩西啊，摩西 那为什么要信摩西？就是摩西所写的。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我们他，你可以说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嘛，摩西五经就是律法书啊，律法书。他说他换一句话就是你们信律法，后面说什么？你们信律法应该怎么样？也必信我，因为摩西的书上是指着我的话。他的意思是，那如果你真信了摩西的书，你会信我，这是必然的结果。那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虽然以律法自夸，因为觉得哎，摩西律法所写的我们都遵守，怎么怎么样，我们很好。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完全理解错了律法了，因为律法没有给他们引到基督面前。如果犹太人不认识耶稣是谁，那一定是他们不真正的理解律法，他们不真正的认识给他们律法的天主。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认识他，他们不会拒绝他的儿子，他不会拒绝他的儿子。在马太约翰福音5章37节，他这样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认识父，也必认识我，因为他是为我做见证的啊。他说你们不知道他，唯独我知道他。哇，这句话 好有意思。7章29节，唯独我知道他。耶稣在说唯有我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我认识他，因为我认识他。只有子能教我们认识父，认识父也一定认识子。马太福音11章27节，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说这样的话， 万物都是我父交托我的，交付我的，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他说所愿意执教的没有人知道父。他的意思是什么？父是为他做见证，认识父也认识他，认识他也认识父，他俩是合二为一，他俩是一个。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犹太人的反应，三十节他们就要捉拿耶稣了。这有的听不进去了，估计在你们不知道他，你们不认识他这句话就已经疯了，就已经疯了。好，三十节他就说犹太人要捉拿耶稣了，他们要捉拿他，他们是指谁？咱们要回到前面二十五节，是耶路撒冷人。好，也就是这个抵抗耶稣基督的这个群体，是在耶稣基督在圣殿听耶稣基督讲道的这个群体。从三十二节来看，这不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长，大家可以看一下三十二节，在三十二节他说法利赛人听见众人因为耶稣的如此议论，就和祭司长打发差去捉拿耶稣。我跟你，法利赛人和经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什么时候差了这个人去捉拿耶稣？他说后面才有这个事情。那这里有了人在法利赛人差遣人之前都要捉拿耶稣了，这是谁？这是之前说，难道法利赛人和经士、法利赛人和祭司长都已经信了他吗？就这一群，他们说，那他们不捉拿耶稣，他们不抓他，我们抓他们。好，所以他们说他们就要捉拿耶稣。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到三十节后半部分，他说，竟没有下手。竟没有下手，这个不很奇怪吗？咱们也应该能想到这样这个在发生的事，你脑子应该能想象到，他是在过节人最多的时候，在圣殿里人山人海，全是人，然后他在喊叫的教训大部分的人不能够接受的话，不仅不能接受，他这个关于耶稣这种身份正义，导致耶稣直接大声地责备了他们。他说摩西你们都不信了，你们都不认识父了，天主你们都不认识了。啊，大家越来越生气，越来越愤怒，已经快到顶了。人就说我们要捉拿他。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事情能够拦阻这样的这样的愤怒？人能够一下子突然冷静下来，哦，好了，哎呀，没有。人愤怒成这样的话，就需要个奇迹，才能使他们不下手。在这里也是如此。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他们有多次，就众人这样的群体，有多次想抓住耶稣的这样的事情，但没有一次成功。给你举几个例子，就是七章的四十四节，我们本章经文，他说有人要拿他，竟没有下手的。我们再看八章二十节，这个只是两章经文提到了啊，我们翻整个复印书整个训练就很多了。八章二十节，耶稣这话是在圣殿库房园教训百姓的时候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你注意这句话和我们刚才看到的就三十节最后一句话它是一样的，他说什么？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不是好运气，耶稣没有被捉拿不是因为他运气好，不是因为他很幸运，而是因为天主的旨意，他的时间，他所定的时间还没有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在天主面前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天主不允许你做的话。哇，这个真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被推动的，而是掌握主权的。但是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连在我们他被捉拿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被拉到毕拉多，一个罗马的官员面前受审问，他给 毕拉多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放下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从我夺掉我夺取我的生命。他的意思是我有主权，你想杀我是因为我让你杀我。哇，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看见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很懦弱的被逼着被推动的，而是一个有主权的。我的时间还没到，我不用担心。有一次圣经福音书也记载，耶稣教训众人，众人甚愤怒，后面就有个悬崖，想把耶稣从悬崖推下去杀了他。圣经有一句话，耶稣从他们中间经过走了。你说这是怎么做到的？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的一点就是，如果天主不要让一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这里也是如此。在七章三十一节他继续说，他说众人里头有许多信他的。哇，有许多信他的。就说基督来的时候有做的奇事，岂能比这人所做的更多呢？其实我们之前学习七章之前，我们发现也有信他的，对不对？有人说啊，这人是好人啊，有人说不，这是坏人。然后他们之前有这个有这种争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说众人里头有许多信他的。因此呢，可能听他讲到的不仅仅是反对他的，慢慢在这个反对群体中有一些改变了心意，说他应该是基督了，他应该是基督。你咱们要看看他到后面，我们下周四十节左右，我们所学习，我们要他很清楚的详细的解释这几群体是什么信的，怎么信的，信的程度，这些东西我们到后面再学。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信他的有信他的人了。这个很有意思，他是为什么信呢？因为这里说他看见基督所做的事情。可能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薄弱的信心，但是在一方面，我们在圣经中，特别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发现经常他说你可以从我所做的判断我是谁，他经常这样告诉他们。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向施洗约翰说的一句话。耶稣回答说，我将他告诉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他说你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告诉约翰。他说就是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长赖的干净，聋耳聋的听见，死的的复活，贫穷的得听福音。那为什么要以他所做的证明自己的身份？因为以赛亚书、旧约先知书、众先知都指着基督要来，并且说到基督来的时候，说他并且要做这些事情。好，所以在这里他们说，哇，在三十一节他说要做的奇事，岂比这个人做的更多呢？意思是这个人符合我们对于基督的来临的旧约经文的描述。这是他们表达的意思。但到了三十二节，我们发现法利赛人就要参与了，犹太人的这个领袖要开始参与。我们在三十二节看到法利赛人听见众人因为耶稣如此议论，就和祭司长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那犹太人的这个领导，那为什么要现在去抓他呢？你看他上耶路撒冷，他按着去了，他在那里明明的讲道，估计也讲了一段时间，他们没有立马差遣人过去，他等到这时候，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有信他的人。我们刚看到三十一节说到什么人信了他，对不对？这是他们的地盘啊，这是耶路撒冷圣殿里教训人，这个太过分了。他们听见有人告诉他，这个不仅仅是有反对派了啊，现在还有信仰他的人。哇，那他们估计也受不了，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 因为反对基督的人很多，因为反对基督的人很多。你说为什么这个成为一个理由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发现耶稣法利赛人有好几次想抓了他，但为什么不抓？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上次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他说经士和众祭司长听见这话，就图谋要杀害他。他说却又惧怕，因为众人以他的教训为稀奇。他们怕的是谁？怕的是众人。他怕听耶稣讲道的人听的都哇，没有人这样讲了，我们没有听过这个道理，这个跟法利赛人经士讲的不一样，你多讲我们愿意听。但是到这时候我们发现有明明的一个区别，可能围绕着耶稣不是信仰他的，更多是拒绝他的，反对他的。因此这个就成为他们的好机会了，他不用担心百姓怎么样，对不对？他也可能也是考虑政治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也是借期，借期呢，也有罗马政府来管事情。如果有乱，如果出现乱的情况，那罗马人会不高兴的啊，也会向他叫他们这个负责了。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另外一个因素。那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那这个我们得等到下一周学习，但是我先给你简单单的说一下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在45-47节，他说差役回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怎么没有拿他来。46节说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向这个人说话。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他的迷惑吗？好，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虽然不讲，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差遣人去抓他。为什么说，如果天主不愿意被抓，你抓不了他。这些人进去听耶稣讲，然后听了两分钟就觉得，哦，这个我们不能抓他，我们不能抓他。那咱们知道，这些差役可能，因此会遇到生命危险，最起码他的工作可能没了。咱们这个是圣殿的兵丁。他必须听上面的。好，在这里他不听，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好，最后呢，我们就看最后几节经文，从33节开始。这是耶稣告诉众人他要升天，他要离开他们的这个经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他说耶稣说，我还有不多时同你们在一处。他说以后要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好，很有意思。他说我不会一直与你们在一处。那这个是向谁说的？其实我们可能听起来好像是向信他的人说，对不对？我不会一直在这里啊，你们要预备好自己心。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祝禄节。祝禄节是我们现在的阳历的10月份10月初。耶稣是4月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他意思是我不会一直在这里。好，我有半年我就要升天了。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从相关文中我们发现他这个不是想信他的人说的，而是想不信他的人说的。我们从34节连一下一解释，我觉得就很好理解。他说你们要寻找我必寻不见。所以他为什么说我将来要离开了，要升天了？因为他说将来你就寻不见我了，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他不是在说给他信仰他的门徒听。他的门徒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说我要到我父那里去为你预备住处，我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对不对？他不会说你们到不了我那里去，没有没有，对他门徒他不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是对于非信徒的人，他说首先呢，你们要寻找我必寻不见。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们再也没机会了吗？也不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他说等你拒绝了我，你再也找不着救主了。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 等你拒绝了我，再也无法找到基督了。就意思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我走了没机会了，我走了没机会了。好，这个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中看到几个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耶稣在思想中所表达的。在箴言一章二十八节，他说那时，他说那时呼吁我，我必不吹，寻找我必不得与我，他说 到那时候必找不着我了。阿摩斯书八章也是先知书八章十二节，他说他们必游行，从海到那海，从东边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走，寻找主眼，却寻不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你拒绝我，我走了，再也没有基督了，好，再也没有基督了。嗯，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拒绝以色列人的那个篇幅里面，他说的一句话，他说：“等到你接受我差来的先知，你相信我的教训，我才会来到。”啊，也意思就是说我走了，其实对你们不利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以色列人的救主，啊，我也是全世界的救主。在三十五节，他继续说：“他说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他要往哪里去，叫我们不能寻找？难道要要往散住在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好，感觉他是故意不想明白的。他耶稣已经说我是从天上来的，那他回去，你们也不能跟着我去。他之前也说你们不认得父，啊。也不会认得我。其实他们应该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哎，他能去哪儿？我们去，我们找不着他了。但你注意他说什么？他后面说：“难道要往散住在希腊中犹太人那里教训希腊人？”这什么意思？其实他们在这里是在羞辱他。可能我们现在很难去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实际上他们在羞辱他，意思是我们不接受你，你去教训希腊人吧。好，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当时他们对于外邦人的仇恨，在当时以色列国，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无论是中国人、美国，我们都是外邦人啊。他们把我们理解为华外人，我们都是异邦人啊，我们都是连狗都不是嘛。所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非常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思想文化中呢，他的意思是那我们不接受他会不会去，那你去希腊人教训他们吧。你注意他没有说教训犹太人，就在他们的思想中，他说散住在希腊中间的犹太人那里去，但不是为了教训他们，而是为了教训希腊人。所以在他们思想中，一个犹太人不可能离开犹太人的圈子。连那个都已经哇好遥远，但是他对现在对象的是谁？希腊人、异邦人、外邦人，实际上他们也是在羞辱他。我们不接受你，那你去他们那儿吧。可能那些外邦狗他们会信你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也应验了预言，关于耶稣基督，他又被自己人拒绝，他的福音要传到异邦。好，所以实际上虽然他们在羞辱耶稣基督，在一方面他说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在七章三十六节，他说他说你们要寻找我必寻不见，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什么意思？他们还继续反问，就是反问这个反思这个话，就是说哎，那到底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咱们要知道他不是不明白，他是不愿意明白，他是不愿意明白。其实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其实现在的人也是如此，接受耶稣基督，明白了解耶稣基督，和不明白 不了解耶稣基督， 的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大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愿不愿意。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他的区别，一个是有愿意的心，一个是没有愿意的心。不在于文化，不在于家庭背景，不在于什么我们家是基督教，我家是什么什么，我太爷爷都是酒鬼啊，我是我爸爸第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他14岁起有个被教会，他们教会去接贫穷的小孩，把我爸给接上了，信了耶稣基督，我也信了耶稣基督。但我们不是啊，信主的家庭啊，我们都十几代都是基督徒，这种东西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不在于这些东西，不在于文化，不在于教育，不在于背景，在于你愿不愿意。实际上你愿不愿意明白耶稣是谁，你愿意明白他为什么来到世上来，这个是最关键的。大部分的人他只是说，哦，这个是个信仰，我们可以我愿意有信仰我就有信仰，我不愿意有信仰我不，但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想事情，你应该说耶稣基督是谁，我愿不愿意去查考圣经去明白他是谁，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